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 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女子监狱图谋火化富贵华遗体；天津市两位老年妇女被非法判刑；安徽高级法院副院长周荣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判刑8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富贵华女士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5月27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遭到严管迫害。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富贵华饱受折磨，于同年7月25号被迫害致死。富贵华的遗体被监狱存放在朝阳沟殡仪馆，不准家人去见。2022年11月22号，监狱狱政新任科长王红美
向家属下达了所谓死亡处理通知书，图谋火化遗体。傅桂华于1966年出生，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监狱也认可傅桂华身体健康。在傅桂华猝死前几天，八监区副监区长高阳还亲口告诉家属，傅桂华身体很好。就在他去世前一天，家属再次联系狱方，狱方也没有说傅桂华身体有任何问题。监狱在傅桂华生前一直阻挠家属正常会见，在通知家属傅桂华病危后，也依然阻挠家属见他最后一面。在宣布傅桂华去世后，监狱和院方合伙欺骗拦截家属见他遗体。家人质疑傅桂华的突然离世，遗体一直放在殡仪馆里冷冻，家人也一直在查询傅桂华的死因。而监狱方面对家属和律师的正常维权也是采用各种手段阻挠，比如通过当地司法机构给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不得代理此案，到监狱管理局门口拦截家属和律师，或是拒不见律师等。至今只给了一个吉大医院二部开的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其他的有关材料如入监体检报告、病历、生前15天监控录像、仪容仪表照片等全部不给家人看。傅桂华的真实死因后来被曝光，真相是傅桂华在2021年5月27号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服刑，因为疫情先是在一楼隔离半个月，之后八监区大队长钱伟将傅桂华关押到三楼严管监视43天，又关押到公监监视。7月25号，在公监监视仅仅3天，年仅55岁的傅桂华被折磨致死，主管狱警名叫赵鑫。2022年11月22号，监狱狱政新任科长王红美带着两名女狱警，通过家属所在地派出所找到家中，在两名女狱警全程录像下，向家属下达了所谓死亡处理通知书，图谋火化傅桂华的遗体。据民汇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窦张庄镇周丽营村两位法轮功学员李宝兰女士和齐文博女士分别被非法判刑2年和1年半。2022年11月18号，他们被从家中绑架到武清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5月21号，李宝兰和齐文博为了帮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窦张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中。但一年多来，公检法相关人员一直在诬告他们。2022年8月18号左右，李宝兰、齐文博先后被非法开庭，李宝兰被非法判刑2年，齐文博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可在11月18号，他们又被窦张庄派出所警察和法院人员强行从家中绑架，送往武清看守所非法关押。李宝兰现年79岁，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遭到绑架、非法拘禁、洗脑、骚扰不断。2020年11月，周丽营村治保主任张宝林和赵姓书记跟李宝兰说，上边有指示，如果不签不练功保证，就要把你们家的低保撤掉，孩子上学也受影响。李宝兰的丈夫早年去世，女儿脑出血离世，女婿有心脏病，做了搭桥手术，干不了累活，两个孩子上学也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他家里办了低保。李宝兰拒绝违心签字，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没想到过了几天，他们真的把李宝兰家的低保给撤了。齐文博现年60岁，1999年以后也多次遭到绑架、非法拘禁、洗脑迫害，还曾被送往天津板桥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半。当时她和丈夫同时遭受迫害，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据民汇网报道，安徽省2022年11月18号的消息，曾任安徽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周荣 被安徽省池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30万元，对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现年62岁的周荣，自1998年开始历任安徽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庭长，2003年担任宿州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04年担任宿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2009年起担任安徽高院执行局局长、副院长，2018年担任安徽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20年1月担任安徽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21年6月，周荣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周荣为了升官发财，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泯灭良知、破坏法律实施，不择手段制造冤假错案，把许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送入监狱。周荣是安徽省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宿州中院两任院长都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宿州中院院长秦龙兴在任期间，全地区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他手中被非法判刑。2003年，秦龙兴得重病，在医院抢救无效，第二天死亡，终年57岁。善恶有报是天理，秦龙兴暴毙与周荣今天的下场，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法轮功学员堪培拉集会，敦促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22号，澳洲各地法轮功学员与人权组织代表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发声，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当地民众驻足聆听，并表达了对中共的谴责。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在集会上敦促澳洲政府立法，禁止澳洲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以及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为盗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民众。原住民长老梅里特表示，作为法轮功学员，你们在遵循真善忍人类基本原则，中共不仅反对你们，而且还反对你们信仰的真善忍，而最终他们试图毁灭人类。因此，中共不仅是对你们法轮功学员的威胁，也是对我的威胁。它不仅是对十几亿中国人的威胁，也是对全球80亿想要实践真善忍的人们的威胁。梅里特还说，他知道当一个政府犯错时，想做一个正义的人是要冒险的，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站在正确的一方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过他认为人们必须遵循真善忍，遵循这个属于人类的基石。澳洲自由党资深成员、人权活动家布什说，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独裁，他们想要控制而不是自由。我们支持人权自由，民主和人权也伴随着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是针对所有人的。我们会成功，我们最终将看到中国的变化和中共的灭亡。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25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1/3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5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 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碑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20多岁的李珊珊只见过周向阳3次，而且那时周向阳被关进了监狱，李珊珊却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书。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 七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陷入冤狱之中。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三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七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两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却不约而同的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周向阳被非法劳教两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一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八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他就这样被关了将近一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 鼓舞着他。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的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一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一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三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一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苦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四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她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 珊珊第五次来到滨海监狱。这天的她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她向狱方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的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两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狱方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然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两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五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她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禁，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两三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 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
周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
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他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五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一队、二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的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地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五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自从珊珊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珊珊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珊珊疼爱有加的父亲坚决反对珊珊和向阳的婚事。珊珊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珊珊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珊珊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珊珊的父亲又知道了珊珊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生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珊珊，他甚至动手毒打了珊珊一顿，还三次提出了要跟珊珊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珊珊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珊珊。然而珊珊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珊珊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珊珊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珊珊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珊珊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他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珊珊劳教期满，即便他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 他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珊珊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他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珊珊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珊珊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米76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虚弱得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亲友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7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何止见过3次面， 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